仿俄成果受到党内质疑，中南海掀起政治风暴，中共搜查美国企业，外商对华投资蒙阴影，央视炮制夜市摆摊，日入近万被揭穿，王毅秦刚一个动作泄露中共防疫机密，瑞信危机不断，美国司法部要查是否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习近平结束访问俄罗斯，刚刚回国，党内传出质疑声，甚至亲共媒体亦对普习宣称的石果累累大泼冷水。同时目前中共新的领导班子正在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近日媒体曝光，中共中央新成立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要求各地纪监干部将接受忠诚度调查，目的是对下边的官员进行敲打。对此，外界分析，这个可能是中共整风运动的前奏，释放出中南海将掀起政治风暴的信号。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中共外长秦刚吹捧习近平，此行意涵丰富，成果丰硕。然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香港另一紧接住发表文章，对习近平此行连泼几盆冷水。文章直接了当地说，在政治上，双方并没有达成突破性的重磅共识。合作计划中，除了就未来7年的合作有一个大致规划，其他没有特别亮眼的安排。在调停战争的构建和平上，除了俄罗斯表面敷衍习提出的和平建议之外，亦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此外，文章仲大揭习近平同普京关系的面纱，声称尽管习多次强调中俄关系的规则，但是俄罗斯是否真愿意事事尊重这一原则还是未知。而外之意就是普京并不一定接受习近平摆布。另外，文章仲不忘再比习近平所谓重大成果，即是中俄联合声明，又泼了一盆冷水。文章说，实际上声明和现实是两回事，并举例说，2013年中俄联合声明曾指出双方主张和平而非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但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归入俄国，以及俄乌战争亦已经发生了。然而，中共党内与此同时，新的领导班子正面临危机四伏。近日有消息披露，习近平试图效仿前党魁毛泽东重提大调查，甚至新成立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对下边官员进行敲打。据中共官媒报道，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全文总共35次提到调查研究。另外，该方案还承认，目前中共面临的各种风险困难躲不开绕不过，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所以急需通过调查研究找到所谓破解难题的办法。对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滑文表示，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是出于政治考量，而现今与毛泽东相比，目前习近平面临的困局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3年清零中共病毒疫情，加上习近平个人集中权力，将下边的官员搞到焦头烂额，地方普遍冷静躺平，所以习近平先至急立。除此之外，近日还有消息曝光，中共中央新成立了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要求各地纪监干部将接受忠诚度等调查。据相关报道，本周三该领导小组召开部署各省市纪检监察部门督导检查动员会议，中纪委副书记孙新阳出任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纪委常委赵世勇出任办公室副主任，中纪委常委许乐德出任办公室督导检查组组长。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 中共二十大后，中纪委再度出手，成立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对各省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进行清查。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重新在纪检监察系统进行洗牌，将过去遗留下来的这些人都要清除。纪律监察部门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原来调查官员贪腐情况转向审查其政治立场，而官员的政治立场往往表现在平时发表的言论中，因为不同政见一直是习的心腹大患。资深媒体人东伟说，这次中共中纪委监察部成立这个所谓的教育整顿小组，他内部清理的这个意味是很浓的，所以习近平对中纪委的干部是不是忠诚，他亦是深表怀疑。但是你看他用的这个方法或者用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忠诚度。另外，习近平同现有的中纪委书记丁薛祥在讲话中都讲过要防止灯下黑，但是他怎样防止呢？中共一党专制，他根本没办法去做这种监督。那中共说，我们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是你看一下那些想监督中共的这些人民，一是就是寻衅滋事，一是就是煽动颠覆国家罪送到去监狱。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个教育整顿小组，它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清理一些所谓的不够忠诚的干部，亦就是将这个一级分子清除出去，真正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驻北京办事处3月24日突然遭到中共当局搜查，5名中国员工被拘留。专家认为，这样的消息和中共想要吸引外资的信号相矛盾，会令国际商界更不看好中国的未来。请看报道。
就在中共当局搜查美思明治之际，北京将在3月25日至27日举办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目的是重点吸引外资。国际一些知名公司包括苹果、强生、辉瑞、奔驰、宝马等的高层都将参加。一些专家认为，中共当局对美思明治的抓捕行为与吸引外资的信号自相矛盾。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发推文说，在中国发展论坛前夕，对美思明治的搜查逐步向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将钱汇给我们就好，不要再问问题了。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魏伟平认为，这场逐步显示在中国独立审计的困难度。他说，这一行动更加令人相信，无论是在维吾尔地区定是其他地方，用国际标准执行人权尽职调查以评估强迫劳动的指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个正是中国政府的目的。
中共喉舌央视报道，有一对义乌的年轻夫妇在夜市摆摊，每日收入近10000元，但网友经过推敲之后，很快就揭穿是央视炮制的假新闻。请看报道。
央视报道说，浙江义乌一对95后年轻夫妇在夜市摆摊，每日收入9000元。这对夫妇因为生意火爆，一晚上卖出薯仔500斤、豆腐250斤，无销售额超过9000元。不过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份10元的话，至少要炸出900份豆腐或者薯仔。如果10个钟头不断地工作，意味着他们每45秒就能卖出一份，完全胜过机械化的麦当劳等快餐店的速度。但是仅凭人手根本不可能45秒处理好食材。还有网友找出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投顾问中国地摊经济数据分析，报告中说，地摊的日营业额一般为100至800元，利润率一般在30%至40%之间，期间还要有各种运营成本和意外情况。此外，需要摆摊的人数还不断地增长，行业内卷严重，所以很难出现央视所描绘的所谓盛况。有网友嘲讽说，央视劝诫年轻人脱掉孔乙己长衫后，马上炮制了脱掉长衫摆夜摊的正能量实例。央视给我们做鸡汤，我们可以喝， 但是饮之前我们要先活住。目前中国就业形势很严峻，在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官员在新闻会上说，今年总就业压力确实较大，刚高校毕业生预计有1150多万人，待就业人数多，找就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北京六四艺术家桂峰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目前经济衰败，就业形势严峻，内忧外患下，官媒都不顾常识了，炮制虚假新闻，为当局带风向。
中共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显示，3月3日以来，每日报告核酸检测阳性在4000人以上。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等地的民众亦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他们确诊新冠阳性，还有人是二次感染。外界质疑中国境内真实染疫确诊的人数可能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10倍都不止的。很多人将新冠讲成是甲流，根本就不做检测，而政府因为财政枯竭撤销了检测亭，现在很少人自费去检测。请睇报道。
对此，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中共官员的行动比他们的嘴更诚实。这次习近平带队去俄罗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俄罗斯当地人都不戴口罩，中共官员王毅、秦刚、蔡奇都戴着口罩。实际上他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疫情没有消失。对此，时评人唐靖远先生分析，中共官方非常高调的宣布取得了抗疫的历史性的胜利，他是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只要他在政治上宣布胜利了，疫情已经没有了，各个地方包括医疗卫生政策部门都不敢出声，所以就会出现很多地方的疫情用甲流等来作混淆，避免在政治上让中共显得难堪。另外，据绿媒报道，2月27号教育部公布一则通知，要求各地可结合该地学生新冠病毒疫情形势变化，适当调整体育考核项目。宁夏、内蒙古、江西、湖北、江苏、上海等多地取消体育中考长跑项目。上海市教委宣布今年中考体育统考暂停。Jonathan Liu 表示，现在是甲流，新冠病毒共同感染时期，大家要注意，新冠病毒比普通流感病毒更容易造成心肌的损害，而且持续时间长，可能会发生突发事件猝死。心肌的损害表现症状就是疲劳，很容易累，稍微做一些体力就不得，严重的努力也不得。因为中共为了政治正确，这些医疗信息都是掩盖在所谓的统帅领袖带领我们已经战胜了抗疫成功，所以其实很多的信息他不披露给公众，如果披露就证实领袖讲法不对，实际上逼医护人员，特别是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亦同中共政府一起说谎，实际上这个是真的，对生命和健康不负责任的。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金融专家是否协助俄罗斯寡头规避制裁，包括瑞银集团、瑞士信贷等银行都在审查名单当中。请看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是要确定哪一些银行的员工曾与受制裁的客户接触，以及这些客户在过去几年的审查情况。美国司法部已经传唤美国一些主要银行的员工，瑞银、瑞信亦在名单之中，这些银行家和顾问之后将受到进一步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违反任何法律。知情人士亦提到，这次的调查行动早在瑞银出手收购瑞信之前就已启动。报道说，在俄罗斯遭受制裁打击以前，瑞信以迎合俄罗斯富人而闻名，全盛时期为俄罗斯客户管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客户每年为瑞信创造5亿至6亿美元的收入。而自去年5月暂停与俄罗斯个人客户业务时，瑞信管理住约330亿美元，高出瑞银一半。美国司法部去年3月成立特别工作小组，旨在对俄罗斯寡头施压，使他们停止支持普京。 美国政府因此没收了很多游艇、私人飞机以及豪宅等。银行如果违反了美国制裁，可能会面临严重处罚。2019年，渣打银行同意支付超过10亿美元来解决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其中一名前银行雇员承认密谋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